我是廖元威，今天要讲的是天下第一书系列的第一讲，正典的概念。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人人都有信仰或是信念，有的人说得出个道理，有的人可能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其实信仰或是说信念它成立与否啊，实际上是取决于它背后的权威，它的关键是在于终极的依据了。那对于基督徒而言呢，或是对教会整体而言，我们信仰终极的依据就是圣经。其中一节关键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那边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么有关这个启示或是默示的题目哈，我们会后面再谈。今天呢，我们要先谈一下圣经的正典，还有它其中的内容。圣经是基督徒信仰跟生活的终极依据，而圣经之所以有权威呢，乃是在于它就是上帝的话语，并且具有不可增添、不可删减的特质。那这样说来哈，正典的概念就显得格外的重要。要先确定正典的内容，我们才能够有所依据了哈。正典当然年轻人也常用了哈，不过他们的正典是指的说，长得还蛮漂亮的，还不错啊，那个叫正典。不过我们这里的正典的典呢，不是典数的典哈，是这个经典的典哈。我们来看看正典这个概念的来源哈。圣经里面有两节的经文可以作为我们解释的一个依据哈。首先是从旧约的角度来看，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第三节。以西结先知哈，他在异象当中看见有人拿着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城门口。和合本的这个量度这个动词哈，新一本说是测量，杆就是这个啊，好像尺一样哈。在圣经的时代，它是用芦苇做成的，因此这个杆呢可以引申为标准或是模范。所以正典哈，其实在圣经里面最根本的意思就是量尺，就是标准，意思就是说它是符合某些标准而可以被放在正典当中的这些经卷了。新约呢，主要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保罗在那边提到说他们用自己来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很显然这边用的度量这个字哈，跟旧约里面以西结所使用的那个概念是类似的。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六节又讲到说，凡照此理而行的，也就是按着新造之人的标准而行的，保罗说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所以不管是从旧约里面的 connect 这个字，或是新约里面的 canon 这个字哈，其实都是讲到是标准了。早期教会从第四世纪开始哈，正典这个词就已经被用来指称那些有资格被放在旧约或是放在新约当中的权威性的经卷。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哈，到底哪些书卷应该放在旧约内，长久以来一直是大家的意见很分歧。早在基督降生之前哈，有一批人，他们叫做撒玛利亚人，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了，其他的经卷呢一概排除。另外呢，在两约之间哈，或是说建约时期，就是我们所谓的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到新约主耶稣降生之后的这个期间哈，出现了一些的经卷，现在被称为叫做次经。这些经卷呢都带着非常浓厚的末日启示的色彩，在某一些犹太教的团体当中其实是很受欢迎的。但是这些经卷呢被称为次经，就代表说他们其实并不享有普遍被接纳的那个正典的地位。其实就是到了基督教会哈建立的初期，犹太拉比当中也曾经为了经典内证的因素，也有两三百年的时间在那里辩论哈，到底旧约圣经里面某一些的书卷能不能放在正典当中。譬如说像这个箴言啦，像雅歌啦，传道书啦，以斯帖记等等。你看其中这个箴言 传道书是属于智慧书信啊，那么雅歌比较是诗歌题材哈、啊。那么以斯帖记呢，当然是指的犹太人被掳时期的一段的故事哈、啊。在整本圣经当中哈、啊，就是以斯帖记完全没有提到神的名字。新约正典的问题啊，也有一些类似的状况。早期教会在为了决定正典的范围哈、啊，他们经过开会，就是到了16世纪啊，还有一些宗教改革家，像马丁路德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哈、啊，他会觉得某些经卷到底能不能放在正典当中，他似乎是啊有一点保留哈、啊。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哈、啊，其实大家的看法是不尽然相同。在教父时期哈、啊。所谓的教父时期呢，当然是指的早期教会当中的领袖，他们在神学上，在领导教会上面有他们特殊的地位，也有他们的贡献。他们对于放在74译本当中的赐经是不是出于神的默示啊，也曾经经过一般的辩论。到了宗教改革时代呢，啊，天主教跟根正教或者说基督新教之间的立场就非常显明是不一样的。因为罗马教廷哈、啊、坚持赐经是旧约的一部分，而且赐经的地位呢跟其他经卷的地位是完全相同。可是根正教呢是完全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基督教的少数宗派认为赐经具有教化的功能，像圣公会他们还是把赐经的内容放在他们的经课集当中，目的并不是在于说他们认为这些赐经可以用来引证或者决定一些主要的教义，而是他们认为这些赐经当中的内容、啊、其实是可以作为人生的榜样。但是整体基督教、啊、各个宗派、啊、一致还是认为说赐经并不享有正典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能够成为任何重要教义的依据了。正典的决定原则是在于性质决定地位，判定一卷书、啊、是不是有正典地位的衡量标准不是在于它是不是年代久远啦，是不是读了让人会得到帮助啦，是不是被大多数的人所欢迎所接受，而是在于是不是出于上帝所默示的，是不是由圣灵感动神所拣选的作者所写出来的，而且呢成为神子民信仰跟生活的最高原则。20世纪美国一位旧约的学者叫杨以德 E.J. Young 就说过，正典著作指的是构成信仰与生活之默示的著作。这边的默示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灵感，而这里的灵感指的是圣灵感动，也就是出于神所启示的书卷。若一卷书确实是神所启示的作品，那么在撰写一开始就已经是属于正典了。换句话来讲，是不是正典全然是看说是否出于神的启示而决定，不在于人的接受与否。但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或是就人理性的了解上，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番的考究了哈，否则的话我们还是很难立即性的来加认定。所谓正典呢，卷数到底有多少？今天我们手上拿的大概就是66卷。那么犹太教的经典当中正典是39卷，也就是我们所使用的旧约圣经。基督教所承认的有66卷，也就是在这39卷之外还加上新约的27卷。其实这个很容易背哈，3927哈，旧约39卷，新约27卷，加起来66卷。而整个正典呢是以救主耶稣基督为中心，旧约是预表基督，预表弥赛亚，而新约呢则是应验了基督，弥赛亚降世为人，道成肉身。至于天主教呢，他们不止66卷，有80卷，也就是说除了66卷之外还要加上14卷的赐经，这些赐经至少也具有第二正典的地位。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个旧约的正典，而旧约的正典其实也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了，而是经年累月慢慢形成的。从摩西五经的写作年代，也就是主前15世纪啊，到马拉基书写成的年代，就是主前第5世纪，这中间就经历了大约有1000年之久的时间。旧约呢，一共有39卷。 按照基督教圣经的分法，我们就是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叫做摩西五经与历史书，是从创世纪一直到以斯帖记。第二部分我们把它称为是诗歌智慧书，博士真传歌这五卷。它的文体呢是希伯来的诗歌题材，内容呢则是因为认识神而得的生命以及生活当中的智慧。然后第三部分呢就被称为是先知书，分这个大先知跟小先知。它主要的根据倒不是先知的年纪大小了，不是它的重要性，而主要是根据它内容的多寡。所以内容比较多我们就叫它大先知，内容比较少我们说它是小先知。大先知有五卷，在耶埃杰但。小先知书呢有12卷，从何西阿、约珥书、阿摩斯、俄巴底亚、约拿、弥迦、纳洪、哈巴谷、西番雅、哈盖、撒加利亚到马拉基，共有12卷。希伯来文圣经的分法跟我们基督教圣经的分法其实是不太一样，虽然他们也是分成三部分，但是他们的次序分别是律法书、先知书，还有叫做圣卷 Holy Writings， 也有人翻成文献。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律法书 Torah， 一般称为是这个摩西五经，写作的年代大约是在主前15世纪，内容就是5卷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第二部分呢他们也叫先知书，但是他们的先知书很显然范围跟我们就不太一样，因为像这个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他们都放在犹太经典的先知书范围内。另外像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12卷的小先知书也都是列在先知书的范围。我们所熟悉的像但以理书就不在犹太圣经的这个先知书里面，他们到底放在哪里呢？这就是他们的第三个部分叫做圣卷 Holy Writings， 主前3世纪的时候才汇编而成的，就包含了像诗篇、约伯记、箴言我们经典当中诗歌智慧书的范围，另外像路德记、雅歌、传道书、耶利米哀歌、以斯帖记、但以理书。像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呢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它是一卷，在他们传统的说法里面作者就是以斯拉了，另外还有历代志上下。所以他们圣卷的部分大概是跟我们最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所认为的历史书、我们所认为的诗歌智慧书还有先知书都有一部分是放在他们的圣卷当中。在主前2、3世纪的死海古卷当中，我们就已经可以发现旧约所有的正典的经卷在当时是已经被放在一起了。可见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而言我们今天所说的旧约的39卷可以说就是犹太教当中所普遍接受的正典经卷了。也有另外一种对于旧约正典形成比较晚期形成的一种说法，认为说这三大类的书卷是一直到了主后90年耶路撒冷城跟圣殿被毁形成我们今天所读的旧约圣经他们认为说圣殿被毁了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献祭，而以色列子民的宗教体系必须要有那种具体的形式上的维系力量，于是就有了希伯来人圣经正典的确定，而献祭为中心的宗教呢也被转换成或是逐渐演变成一个书的宗教、经卷的宗教。那我们相信希伯来的宗教的确是所谓一本书的宗教，而圣经就是上帝对他们所说的话、所启示的真理。在这个经卷逐渐产生跟成型的过程当中是已经慢慢的被建立起来。那至今呢主要是在犹太人两约之间的宗教作品反映出当时犹太人的生活跟思想，按照内容呢可以分成4类，像历史啦、传奇或是故事智慧文学、启示文学而这14或是15卷的这个次经在主前第3世纪在北非的亚历山大城 把这个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时候，这些次经文未经是被加上去的。虽然次经填补了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之间大约450年中间的这个空白哈，但是呢，包括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在内，这些主后第一世纪的犹太学者，基本上他们都不认为哈，这些次经或者未经的价值与地位是可以跟正典相提并论的。所以在犹太人的权威版本马索拉经卷里面都没有这些所谓的次经在内。早期著名的教父哈，譬如翻译拉丁文圣经的耶柔米拉，也没有接纳这些次经为正典，最多只承认他们是教会中的经典，但是不是正典。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呢，次经就已经被正式排除在基督教的正典之外，只有在天主教的圣经里面还可以看到这些次经。那未经的话更是被传统教会判定是真伪难辨的著作，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很难去判定，主要是因为里面很多的内容荒诞不经了，对于认识神其实是没有什么正面的帮助啊，而且跟旧约历史的启示也没什么直接的关联，因此地位当然不享有这个正典的地位，比次经还更低哈。特别是其中所包含了与整本圣经不太一致的教训，比如说所罗门智训里面就提到说上帝用既有的材料来创造万有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是从无来创造的，像便希拉智训第3章第30节也说到说周济穷人可以让人赎罪还有巴录书3章4节又说上帝听死人的祷告等等，那么这些当然都不是跟正典所启示的真理的内容可以相容至于说犹大书里面14节15节引用了未经里面以诺一书60章第8节46节，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说作为例证，而不是作为这个证明或是证据。所以有关旧约正典决定的原则，简单来讲大概我们可以归纳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灵感，就是出于神所吩咐的，我们从出埃及记24章第3节就可以看到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百姓遵行的，百姓都说他们要照着去做。至于更大范围的整本旧约圣经正典决定的原则就是必须要符合五经的教训，有关神的属性、神拯救他百姓的原则等等当然第三大部分就是他们必须是具备先知的身份，是神所拣选的仆人所写的，这些都是旧约正典决定的原则。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谈正典的概念以及旧约的正典，就先谈到这边。除了有旧约的正典，当然还包括还有这个新约的正典。提摩太后书3章16节那边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边所讲的圣经，甚至我们从福音书从其他的书信里面主耶稣讲到经上记的说经上记的说，其实都是指着希伯来人的经典经卷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旧约。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并没有我们今天手中所有的那个所谓新约的正典，新约的正典呢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形成的，也就是说在主耶稣跟使徒们的心中旧约已经有权威，而且在耶稣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四福音里面还有新约其他的经卷当中引用旧约用的非常多，根据一项的统计就是说新约里面引用旧约少说有295次了，也就是说接近300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也何等需要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才能够来认识你。谢谢你在历世历代你不仅透过先知透过使徒透过你所拣选的仆人说话，而且把这一切的内容记载在圣经的当中成为正典。主要让我们真的明白其中的性质，我们就珍惜你给我们的话语，也但愿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得到造就得到成全。求你继续在这个课程当中引领我们，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